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提到耶利米亚先知，他宣讲新的盟约。那么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1章31到34节，就是主要表达的范围，在诗高1263页，我们讲到这个第33节，就是讲新约的特色，新的盟约的特色跟精神。经文这样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这样的翻译是诗高的翻译，很有中文的特色，就是有点对偶的样子，法律放在肺腑，然后法律写在心头，肺腑跟心头相对。事实上依照原文的翻译，它有另外的一种表达的重点。我依照原文把它这样翻，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内，在他们的心里我将写上法律。简单来说，就是法律放在内心，内心写上法律。所以有点像一种在国外经常用的交叉平行对偶法，用英文来讲就是一种 ABBA 的结构。我们说 A 是法律的话， B 是内心的话，就是法律放在内心是 A 跟 B， 之后内心写上法律 B 跟 A。这样的结构事实上不只是在文学里面，在建筑在艺术也有这样的结构。要是你们去过巴黎的圣母院，你们从正面来看巴黎的圣母院，就发现它是两边是高的，就像这个 A 一样，中间是低的，就是像这个 B 一样。当然这个 ABBA 的结构，或者叫甲乙乙甲也可以，中间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回来再看，法律放在内心，内心写上法律，那么外面的结构就是法律的放置，法律的写。那这是外围的部分，中间的部分，重要的部分就是内心。内心就是新约的精神，是写在心头上面，旧约的法律是写在石板上面的。我们要是用中文来对比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中文其实很少用这种交叉的平行法，但是中文有层递的用法。所谓层递，就是一层一层，然后有一个发展传送的一个主题，这种层递的用法却不少。现在我可以举三个不同的例子让大家有所了解。像《论语》里面就提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可以发现中间的部分就是好，那么外围的部分就是知跟乐。同样在孟子里面也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中央的部分是地利，外围的部分是天时跟人和。当然这是一种有层递的表达，等于说是分层分次，而且有一个进展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人和，所以人和是最重要的。那么它的重点是在最后，这种讲法跟圣经的这种交叉平衡是不一样。交叉平衡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中央，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说的话，它的重点是在地利。那么最后啊，再用老子 就是道德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来说，也许更清楚。这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它也是一种连锁的方式，人地，然后重复了地这个观念，有天，有天之后啊是道，道之后是自然，最高的境界当然是法自然啊，这是中文比较用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回来看，在33节，法律放在内心，在内心写上法律，这是圣经的讲法。我们了解了之后啊，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视野，也对圣经的表达方式跟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原来旧约是写在石板上面，新约是放在内心，写在心头，这样的一种讲法，事实上也跟若望福音第四章23节，就是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女所讲的话，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跟这样的话是可以互相的呼应。所以耶勒米亚先知书，或者叫旧约经书，它的高峰就是一种宗教精神的内在化，把它看成是一个宗教精神的一个核心。当然这个内在化不是排除外在的表现，而是说明外在的表现是需要有内在的精神为基础。最后我们来看第34节，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所以新的盟约带来两种的结果，第一个是对神的认识，第二个是带来罪恶的宽免。这个罪恶的宽免在新的盟约里面是比旧的盟约更进一步。在旧的盟约里面，依照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所讲的，在旧约里面罪恶的宽免是透过奉献外在的公山羊跟牛犊，这是用外在的动物来做赎罪祭。新约的罪恶的宽免却是用耶稣自己的血来洗净人民的罪，在马窦福音26章28节就是有关建立圣体圣事的记载，就有提到，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流以赦免罪过。耶稣在晚餐的时候拿起杯之后讲了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新的盟约里面神人关系更进一步，比旧约更进一步，神跟人的结合是比旧约更深，神跟人的关系是比旧约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旧的盟约被新的盟约取代了，会问一个问题，旧的盟约里面既然被新的盟约取代，旧约所提到的神，他的慈爱难道是有限度的吗？事实上在旧约里面，神的慈爱还是没有限度的。要是我们看亚伯兰跟神立约的一段，就是在创世纪第17章，在立约的时候 哑巴狼是在沉睡，代表神完全主动的一面。神的一方不会因为人的被动，甚至乎人的拒绝，而把神的恩宠收回来。这样的观念让我们知道，原来新约在取代了旧约西乃山盟约的同时，事实上他也继承了旧约亚巴郎的盟约，就是创世纪十七章所讲的神毫无条件的慈爱这种的立约的方式。所以新约取代旧约，同时对旧约还是有所继承。现在我们讲完了宣讲新盟约这个观点这个主题之后，我们到了第三个主题，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他的讯息，就是以色列人最怀念的一位先知。我们可以用中文一首歌的名称叫我如何不想他来做说明。耶利米亚先知是犹太人怀念最怀念的先知，忘不了的先知。我们可以从德训篇第47章看得出来，德训篇对古代的圣祖都有所褒贬，对所有的圣祖有一些是赞赏的，有一些是看不起的，是贬义的。好像对大卫王不断的称赞，对撒勒满却把他贬义，这样的一种对古代的人物做了一个评价，好像中国人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那么当提到耶利米亚先知的时候，有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段，详细的经文就是在德训篇49章第9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在诗高圣经49章，在1142页，这里是标题是赞扬约西亚王和众先知，里面在第9节就提到关于这个耶利米亚先知，因为犹太人曾虐待了他，虽然他从母胎就被选为先知。我们可以发现，原来犹太人对这一位先知充满一种内疚的一种情绪，因为他们觉得也承认了他们的祖先在耶利米亚生平的时候曾经虐待了他。事实上在充军之后，针对充军的事件还有平安的回国的历史，都是以耶利米亚先知的预言为做了解解读的一个依据，作为历史解读的依据。就像刚才的德训篇又是念第8节，里面就念到这个巴比伦人就是这民族烧毁了蒙选的圣城耶路撒冷，使城中的道路不见人迹，全照耶利米亚预言过的。后来也可以看厄斯德拉书，在他一开始的地方就提到，就是第一章1-3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为纪念上主借耶利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凡作他子民的，这是亚威上主，愿他的神与他同在，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建筑以色列的神亚威的殿宇，就是因为这一段让犹太人可以安然的回家重建家园。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利米亚先知是犹太人充军之后最怀念的先知，实不为过。先知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叫伊勒麦亚户，英文叫 Jeremiah， 念起来是有点相似。要是用希伯来文的语根 room 来解读的话，就是有亚威上主举扬他的意思，那么跟先知身后的光荣相当的吻合。但是在这里我想请各位听众要注意的，就是先知在他的生前非常的潦倒坎坷，受尽了他的同胞的侮辱跟迫害，但是先知永远坚持自己的任务跟使命。我们可以举出来几个例子来做说明。要是我们翻耶利米亚先知书他的15章10到18节里面就念到这样的话，在诗高1240页，我的母亲，我真不幸已经生了我这个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我没有向人借贷，也没有向我借贷，人也没有向我借贷，人却都辱骂我，实在上主，我岂没有尽力侍奉你吗？我岂没有在灾患的时候为仇人向你恳求吗？这是先知感怀身世所讲的话。后来先知因为宣讲神的处罚而被判入狱，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9章14到15节都有所记载。在这个19章的14节就念到，先知那时候站在上主圣殿的庭院，向全体人民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要将这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和他所属的一切城市镇招来我对他说过的灾患，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肯听我的话。就是因为先知讲了这样的话，就被逮捕无罪入狱。后来在这个第20章14节到18节可以听到先知有生不如死这种痛苦。第14节，愿我诞生的那一天是可举咒骂的，愿我母亲生我的那一天不蒙受祝福，愿那给我父亲报信的人说，给你生了一个男孩，叫他异常高兴的人是可举咒的。后面都是提到他生不如死的痛苦，愿这人向上主不顾惜消灭的城市，早晨听到哀嚎，中午听到警报，因为他没有叫我死在母胎，使我的母亲成为我的坟墓，叫他永远不分娩我。为什么我要从母胎里出来，眼见心酸痛苦，在侮辱中消磨我的岁月？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里。